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莫里森将出席格拉斯哥气候峰会，澳大利亚施打新冠加强针提上日程，脸书被指阻碍减少网络仇恨，苏丹军队夺取该国政权。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澳大利亚正在努力实现2050净零排放目标，同时也热切希望为其他国家提供达成这个目标的技术支持。在离开澳大利亚前往格拉斯哥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总理莫里森将于周二概括和签署联邦政府关于达到碳中和的计划。联邦能源部长安格斯·泰勒表示，政府科技的路线图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联合国发出警告，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在去年创历史新高，各国正在偏离控制全球升温的正轨。根据联合国气象组织的分析，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尽管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暂时下降，但在2020年却飙升到百万分之413.2%，高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维州政府正着手向议会引进新的法律，以允许卫生部长下达有关新冠的卫生命令。当议会复会时，2021公共卫生和福祉大疫情管理法案将介绍给下议院。该法案有望永久性的替换目前已经使用了18个多月，并且将于12月15日过期的国家紧急状态令。这个法令将让卫生部长在听取首席卫生官员的意见之后，拥有更大权力去下达和大流行病相关的命令。目前绝大多数在新南威尔士州上报的新冠病例是在偏远地区和较小城镇被确诊的，而不是在大悉尼地区。本周一，新州上报了294个新冠病例，其中166个病例，也就是56%的新州新冠病例是在该州首府以外城市。在 Hunter New England 的当地的卫生区的最高病例数有59个，在 Murrumbidgee 的当地卫生区病例数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上涨。该地区周一有46个新增新冠病例，周日47个，周六37个。在迎来游客之前，偏远社区想要更多时间来提高两剂疫苗接种率。来自悉尼大学的传染病专家罗伯特·博尔教授说，学生返校也是原因之一。在学校的复杂情况也真的很重要，老师和家长都在担着严重的健康后果的风险，孩子们几乎不会有患上严重新冠的风险，一个老师更有可能把新冠病毒传染给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孩子会把病毒传染给老师。你们更有可能在家里感染上新冠病毒，而不是在学校。在澳大利亚，全国新冠疫苗完全接种率即将达到80%之际，施打加强针的计划被提上日程。澳大利亚药监局和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工作组本周一开会讨论下一个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及施打加强针。尽管相关部门已为免疫功能严重低下的人群施打加强针，但药监局尚未批准为公众大规模接种。另一方面，欧洲药品管理局刚刚批准了为18岁及以上人群提供加强剂量的 Moderna 新冠疫苗。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承诺，澳大利亚将确保为印度太平洋邻国提供新冠疫苗。莫里森是在堪培拉视频出席东盟领导人峰会时做出上述表态的。澳大利亚承诺在2022年底之前向印太地区提供6000万剂的新冠疫苗。莫里森还表示，澳大利亚也将努力改善和越南、新加坡和印尼的双边贸易关系。
We all know that the way forward from here is vaccine.
他说，我们都知道接种疫苗是走出疫情的出路，获得安全有效的疫苗是印太国家的首要任务，而澳大利亚也挺身而出，帮助我们的朋友和邻国以及有需要的国家站在一起。新州独立反腐调查委员会将在前州长贝瑞吉克连出席作证之前听取其三位前办公室高级职员的证词。贝瑞吉克连前办公室的两位幕僚长及一位战略主管将就贝瑞吉克连任前新州财长时期及前男友马奎尔选区内的一个射击俱乐部获得550万元州政府拨款的流程回答提问。独立反腐调查委员会正在就贝瑞吉克连尚未披露其和马奎尔情侣关系是否违背公众信任一事展开调查。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脸书告密者前数据员工弗朗西斯·豪根表示，脸书正在阻碍减少网络仇恨的进展。这位前脸书员工向一个审查在线安全立法的英国议会委员会提供了证据。该委员会提议对不限制和清除有害在线资讯的公司处以巨额罚款或者重大惩罚。他说，我现在挺身而出，因为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最关键时刻。当我们看到石油泄漏之类的事情时，石油泄漏不会使社会更难监管石油公司，但现在脸书的失败使我们更难监管脸书。他在委员会提供证据时透露了脸书群组放大网络仇恨的方式，称算法会优先化具有主流兴趣的人的参与度，并将他们推向极致。豪根表示，脸书可以添加版主，以防止群组被用来传播极端主义观点。来自英国的豪根准备开始一趟欧洲之行，在那里他将和欧洲的政界人士和监管机构会面。白宫表示对苏丹的军事接管感到非常担忧，在军队逮捕总理阿卜杜拉·哈姆多克和其他的高级官员数小时之后，苏丹军队夺取了政权，数千人涌入喀土穆和其友好城市恩图曼的街道，抗议这一威胁该国民主进程的改变。军方首脑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将军在国家电视台上宣布，他已经解散政府和主权委员会。当拜登总统登上空军一号前往新泽西时，副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向媒体表示，美国对过度政府军事接管的报道深感震惊，我们反对军方的行动，并呼吁立即释放总理和其他被软禁的人。今天的行动完全违背了苏丹人民的意愿以及他们对和平、自由和正义的渴望。联合国也谴责了苏丹的政变，并且呼吁释放该国临时总理和其他内阁高级官员。维基解密的主编表示，该网站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有被从英国引渡到美国的可能性，这是难以想象的。维基解密的主编克里斯丁·赫拉夫森和阿桑奇的伴侣斯特拉·莫里斯在周三英国高等法院听证会之前向媒体发表讲话，这个听证会将决定阿桑奇的命运。此前美国就引渡禁令提出上诉，莫里斯女士将引渡的威胁比作沙特政府涉嫌参与的记者贾马尔·卡舒吉被谋杀事件。在厄瓜多尔大使馆避难长达7年之后，厄瓜多尔称其违背庇护条款，而请英国警方逮捕阿桑奇。自2019年以来，阿桑奇一直被关押在英国的贝尔马什监狱。莫里斯说，我昨天在贝尔马什监狱看到阿桑奇，我很惊讶他的瘦弱，他看起来不舒服，但我们希望这将是结束。 为期两天的高等法院听证会定于周三开始，但预计在4到6周内不会宣布决定。美国检察官以17项间谍罪名和1项计算机滥用指控起诉阿桑奇，原因是维基解密10年前公布了数千份泄露的军事和外交文件。这些指控最高可判处175年监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明星板球运动员本·斯多克斯加入灰烬杯英格兰对阵之后，他本人已经宣布准备对阵澳大利亚队。在印度板球超级联赛中食指受伤6个月后，英格兰最棒的板球手在周一正式完成宣布他已经完全康复，是重返球队的时候了。30岁时的伤势要求他动2次手术，他也从比赛中抽出时间去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截止到早上8点整，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0.749美元、1.046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4.785人民币、5.825港币和20.892的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23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是23度，布里斯班有阵雨，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27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晴天，最高温度是27度，霍巴特晴天，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有雷阵雨，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34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21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